马可福音十三章。
马可福音十三章。
在复活节嗰个星期，呢、这个系逾越节之前两日。
这是复活节之前的两个礼拜。
即系两日。
两天。
即系耶稣被逮捕之前两日。
就是耶稣给逮捕之前的两天。
马可福音十三章嘅叫做橄榄山对话。
马可福音十三章是橄榄山对话，
因为耶稣坐在橄榄山那处跟门徒对话。
因为耶稣在橄榄山上面跟门徒对话。
你看第三节那处怎么说？
我们看第三节说什么？
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
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
那这个橄榄山对话那个焦点内容呢，就是末世的信息。
橄榄山上的对话就是末世的信息。
圣经里面最引人争论争辩拗交闹交的呢，就是末世的信息。
圣经里面让人最多争议的就是关于末世的信息。
但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橄榄山的对话，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橄榄山上的对话，
目的不是要我们彼此分裂闹交，
不是要我们彼此分裂或者吵架，
相反的目的是要我们受到警告，
而是要我们受到警告。
既然这些事将来会发生的，
既然这些事将来是会发生的，
我们今天就怎样活在现在今日中，
我们就怎么去活今天。
既然将来你一定会发生的，
既然这将来是一定是发生的，
我们今天就怎样去预备，
我们今天要怎么去预备，
我们今天怎样面对今日，
我们今天要怎么去面对今日。
这个就是末世信息的目的，
这就是末世信息的目的。
你看看第十三章尾的书，刚才没读到的，耶稣一次又一次说警醒警醒警醒。
到十三章尾的时候，刚才没有读到，但是一直耶稣就在提醒我们要警醒。
第三十五节你们要警醒。
第三十五节，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要警醒。
你看第三十七节都说我对你们这样讲。
三十七节说我对你们这样子说。
你都是对其他所有的信徒讲。
也是对所有其他的信徒说。
你们要警醒。
你们要警醒。
你看第三十四节了呢。
我们看第三十四节。
好像那人出外远行。
好像一个人出外远行，
将责任嘛一一嘅俾佢嘅仆人，
把责任一一的交给他的仆人，
又吩咐看门嘅要警醒，
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
警醒咩意思啊？
警醒是什么意思？
警醒就望实望实望实，
就是要看住看好，
望实我哋今时今日啊点样过今日嘅生活，
就是要看好我们今天过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主耶稣已经交托俾我哋今日嘅任命，在世嘅任命。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任命。
我哋望实我哋有冇忠心嘅去达成任命？
我们要看好我们有没有忠心的达成我们的任命。
目的唔系要我哋唔同嘅教会、唔同嘅派别、唔同嘅神学思想闹交。
不是要我们在信徒之间吵架，
而是要我们看着今天我们怎样准备过活，
而是要我们看好我们今天要怎么准备过活。
怎样过活呢？
要怎么过活呢？
第一，我们有这个心态。
我们第一要有这个心态。
人世间人手所做的没一样是永恒的，
人世间人手所做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永恒的，
人世间人手所做到的样样都会被毁坏粉碎，
人世间人手所造的所有都会粉碎，
如烟在风前消散，
好像烟在风前消散。
主耶稣以我们第一的要这样的心态看今天我们手抓住什么那么紧。
耶稣要我们看着我们手里面所抓住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预算，我们预定一定会无债无债的，
我们一定要预算预定，这是可能会没有的，
所以不要觉得出奇，
所以不要觉得出奇，
所以失了之后散了之后不要沮丧，
失去了这个东西散开了你就不要觉得沮丧。
任何人手所做到的都会毁灭，
所有人手所可以做的都要毁灭，
都会粉碎，都会消逝，
都会去过去。
我们人手里面做一样，第一样嘢，我哋最揸得紧嘅系乜嘢？
我们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们抓得最紧的是什么？
我哋自以为骄，我哋自以为傲嘅咧。
我们自己觉得骄傲的事。
我哋以为系永恒嘅，唔会毁灭嘅，唔会消散嘅。
我们觉得这事都是永恒的，不会过去的。
点解我哋话楼宇啊、田地叫做实物啊？
为什么我们英语说这些 房产啊，或者这个田地啊是实物呢？
因为我们以为田地啊那些不会散的嘛，屋不会散的，硬硬实实的嘛，所以中国人买屋买砖石那些最好了嘛。
所以房产中国人就特别喜欢那个用砖头做的。
买股票不是实物来的嘛，
股票不算是实物。
买股票一张纸几个数目的嘛，那些数目随时高高低低的。
那个股票随时是上往上涨或者往上跌的。
你那间屋有没有随时高高低低啊？
你的房子会不会突然间往上涨或者又跌下去呢？
除非你在 Florida 买土地啊，有很多升高的嘛，如果你不在 Florida 买土地，你的地不会实实高高低低的。
除非你是在佛罗里达州那边 买 屋子，他们可能那个土地会突然间下线。
所以我们以为那些是实物，是有永恒的，不会毁灭的价值。
所以我们以为房产都是这些实的真实的东西，不会毁灭的。
但主耶稣提醒我们，
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以为什么是永恒实物，好像鸡蛋壳一样。
我们以为有什么东西是永恒是真实的吗？
你有没有煲过鸡蛋 soft shell egg？
你有没有这个熬过这个鸡蛋汤呢？
我一摆落去水果水，已经鸡蛋壳裂了。
然后那个我一放这个鸡蛋去热水里面，滚水里面烫，它就裂开了。
你想整个半生熟鸡蛋，鸡蛋壳裂就唔好噶啦嘛。
你要做的好鸡蛋，就不要把那个蛋壳如果裂开就不好了。
主耶稣话：我哋以为永恒嘅，好快就成粉碎。
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自己以为是永恒的东西很快就会粉碎。
好多人好可惜，基督徒都是一样。
很可惜基督徒也是一样，
跟随了耶稣好多年，
跟随了耶稣好多年，
仍然抓紧这个愚笨的思想，
仍然抓紧这个愚笨的思想。
我们抓得紧抓得实，自以为荣自以为傲的东西。
我们抓得紧的是以为是骄傲的事。
所以我们一生人什么是最卖力最劳动去得着的？
我们一生人有什么东西是最卖力最付上我们的劳力呢？
一生劳动，
一生的劳动，
现在终归都拿到在手了，
现在终归拿到在手，
如果可以自以为荣自以为傲了，
自己以为可以骄傲，
可以用来吸引人家的赞赏啊，人家的羡慕了，
可以吸引别人的赞赏和羡慕。
什么
是什么？
第二间度假那间屋咯。
现在 度假的房子，
咪攞多几个学位咯？
再拿几个学位？
邮局俾你嗰个邮政号码咯。
邮局给你那个邮编。
我成日都讲噶，再讲噶，嗰六个数字啊，系我哋一生人追慕噶。
五个
合上五个，我讲六个。
那个五个数字是一个最我们一生人所追求的。
我很多时候都这样的，当时教学的时候，想一个数目写黑板上是另外一个数目。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数字，然后写在黑板上是另外一个数字。
一个首饰或者一箱首饰，
或者 一箱子的首饰，
或者地位的象征，
或者地位或者象征，
或者引人羡慕的生意，
或者惹人羡慕的生意，
或者有什么证书我们贴在墙上边，人家进来看到啊，挺厉害，
或者有什么证书人家一进来看到觉得我们很棒。
主耶稣说在这个橄榄山的对话里面，第一样东西要提醒我们的，
耶稣在这个橄榄山上的对话第一个要去提醒我们的，
人世间所有自以为荣为傲的象征实物立刻会被毁灭消失。
人世间所有自己以为骄傲的事情立刻会消散。
第二节我们看到耶稣这样说，
第二节我们看见耶稣这样子说，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将来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
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 将来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
这个橄榄山对话，耶稣第一句说话就是这句话。
橄榄山的对话，耶稣讲的话，第一句是讲这句话。
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讲出来令到我们很迷惑的。
他讲了出来就令我们很迷惑。
这个迷我们不能够解的。
这个迷我们解不开。
怎样使到耶稣会讲这句话？
为什么会让耶稣讲这句话呢？
第一节的。
第一节。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老师，看下呢，这些是多么美好的石头，这些是几咁巨大的石头，几咁美好宏伟的建筑。
老师，请看，这是多么美好的石头，这些是宏伟的建筑。
我们要明白，耶稣刚刚在圣殿里面很长时间。
我们知道耶稣刚刚在圣殿里面很长时间。
洁净了圣殿了，
洁净了圣殿，
然后他见到一个寡妇，
然后他看到一个寡妇，
将他一生的储蓄两个小钱放在奉献箱里面，
把他一生的储蓄就是这个两块小钱放在这个奉献箱里面。
耶稣就用他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怎样奉献。
耶稣就教用他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怎么去奉献。
耶稣当日整日都在奉献圣殿旁边，
当天耶稣整天都在圣殿里面。
现在需要休息了，离开了。
现在需要休息离开了。
正在离开的时候呢，有个门徒讲这句话。
正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讲了这句话。
师傅啊，老师啊，你看下。
师傅，老师，你看。
几咁巨大的石，几咁宏伟的建筑。
这是多么伟大的建筑，多么 宏伟的建筑。
门徒啊，犹太人啊，以他们的圣殿啊为高傲啊。
门徒犹太人是以他的圣殿为高傲，
好有原因，好有理由的，
很有原因，很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当时当日那个圣殿啊，真是值得他们高傲。
因为当时有这个这么宏伟的圣殿，是很让他们觉得骄傲的。
我们叫它做第二圣殿。
我们叫他说第二圣殿。
所罗门建造过第一个圣殿。
所罗门王建造的是第一个圣殿，
就是当时六百年前已经被毁灭了，
就是祖前六百年前已经被毁灭了。
巴比伦烧了个第一个圣殿，将犹太人掳去巴比伦。
巴比伦把犹太人掳去巴比伦的时候，就把这个圣殿毁了。
被放逐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呢，
被放逐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以斯拉和所罗巴伯领导犹太人重建所罗门毁坏了那个圣殿。
以斯拉和所罗巴伯他们就重建这个圣殿，
我们叫它第二圣殿，
我们叫它做第二圣殿。
但是四百年之后，这个第二个圣殿照样被污浊了。
但是过了四百年之后，这个第二圣殿同样的给污秽了。
但是当希律成为犹太人的皇帝的时候，
当希律王成为犹太人的皇帝的时候，
他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金钱，
他就花了好多的金钱，
很宏伟的，很豪华的重建这个第二个圣殿。
然后他就去重建这第二个圣殿，
犹太人的至高至傲的象征，
就是犹太人最骄傲的象征。
虽然已经没有犹太国，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犹太国，
但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希律的圣殿呢，就是他们国家民族的光荣。
这圣殿却是他们国家 文化的一个光荣。
希律呢，极大的扩建啊，整个圣殿的周围。
希律王极大的扩建这个圣殿的周围。
485米啊，乘300米啊。
就是480。米乘
公尺
乘以300公尺，
144,000平方公尺，
14万多的平方公尺。
你可以再乘九啊，
你可以再乘九，
即系我哋嘅平嘅 square foot 啦，嘅平尺啦，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尺数，
可以将47个美国足球嘅球场啊摆入去嘅，
可以把美国足球场27个放进去，
可以容纳100万人嘅，
可以容纳 容纳一百万人，
好需要咁大嘅面积嘅，
很需要这么大的面积。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嘅人口只有二十万，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只有二十万。
但每一年三次犹太人从四方八面都要回归耶路撒冷，有三次嘅节令要守嘛。
但是当耶稣有三个节令要守，
可以人口可以增加五倍到一百万嘅，
人口可以增加到一百万。
所以希律为了得到犹太人的民心，给他起个这么宏伟的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地方。
所以希律王要得到他的人心，就把他就造了一个这么大的圣殿。
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家叫做 Josephus，
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家就叫约瑟夫，
他说这个Josephus thank you， 说希律用大理石 marble 起的，
说这个希律就是用最好的大理石
最
靓
最名贵
圣殿，
而且最巨大的那块石六十七尺乘十二尺乘十八尺，
而且是用最大的这种大理石来成的造成的，是六十七乘十八乘十二，
可以计下条数的，
是你可以算一下，
一个立方寸大理石一点五六七个安士，
一个一平方寸的大理哈，平方
寸
立方
寸
一个立方
cubic inch
寸是多少？
可以计算到的，1200吨，
可以等于就是一块大石头就是1200吨。
然后犹太人从整个罗马帝国都奉献金银最贵重的东
西，然后所有犹太国的人都在奉献这个金银
去装修这个圣殿，
会去装修这个圣殿。
约西法做 Cephas， 哇大理石靓到呢，
这个约瑟夫说这个大理石漂亮到一个程度，
同埋嗰啲金银多到
和这个金银多到一个程度，
阳光照在这个建筑物上面的时候，
阳光照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闪耀如雪山，
闪耀如雪山，
大家要想象到那个情景，
大家可以去想象这个情景。
耶稣在圣殿成日咁唱，
耶稣在圣殿里面一整天，
现在是黄昏的时候出来了，
现在是黄昏的时候，
我们当中摄影相的成日什么时间是阳光最美的，
一天里面什么时候阳光是最美的，
中午不要影相，
中午不要照相，
影相最靓的阳光是早上和傍晚 late afternoon 的时候，
拍照最好就是早上或者接近傍晚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些阳光射来是最柔和最美的阳光，
那个时候最射下来的阳光是最美好的，
最美
的
阳光照在最宏伟最美的一个建筑物，
最美丽的阳光照在一个这么宏伟的建筑物上，
难怪这个门徒乐极忘形，
难怪这个门徒乐极忘形，
哎呀主啊，师傅啊，你看看几咁美几咁宏大的建筑物和石，
说师傅你看一下，这是这么宏伟的一个建筑，这么美的建筑，
耶稣转个面对他说什么，
但是耶稣 转面对他说，
没有一个犹太人喜欢听的说话，
一句没有一个犹太人当时喜欢听的说话，
耶稣说你真的以为这么威，
你以为这么好吗，
真的以为值得你这么骄傲，
这么可以值得骄傲吗，
你看看这个这么宏伟这么宏伟巨大的建筑和石头，
你看看这个雄伟的建筑，
没有一块会留在另一块上面，
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
每一块都会被拆毁，
每一块都要拆下来，
大家估下这个门徒这班门徒怎样反应呢，
你如果是门徒的话，你觉得你的反应是什么，
马可没有清楚记载，
马可没有记载门徒的反应，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一定是很困惑很迷误，
他们想象到他一定是很困惑，一定是很迷惑，
耶稣为什么会说这句这样的说话，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是一个很深的迷，他们不能够解的，
是一个 很深的迷，他们是不能够解的，
犹太人这班门徒很懂犹太历史的嘛，
犹太人这些门徒都很认识历史，
他们知道所罗门第一个圣殿怎样被毁灭的嘛，
他们知道所罗门第一个圣殿是如何给毁灭的，
重建之后第二个圣殿又被污浊到污秽到，
然后重建之后的第二个圣殿又怎么给他们污秽了，
所以他们迷误的心里面还是一定还是问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迷糊的心里面一定在这个 问题
啊，犹太人最羞耻嘅悲剧啊，系咪第三次会重演啊？
啊，犹太人最羞耻的悲剧是不是又会重演？
佢喺处问耶稣呢句话嘅含义系乜嘢？
他在问耶稣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含义是什么？
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在世居住的地方。
圣殿是神在世上居住的地方。
圣殿被毁灭，是不是神在人之间再不居住在人中之间？
如果圣殿被毁的话，那就是不是神再不在我们中间呢？
如果圣殿被毁灭了，
如果圣殿被毁的话，
就再没有献祭的制度了，
再没有献祭的制度了，
再没有那个祭司的制度呢，
再没有祭司的制度。
很简单的，一个圣殿被毁灭了，
很简单，一个圣殿被毁，
不单止那个砖石被毁灭了，
不单只是那个砖石 被毁，
whole Jewish order， 整个犹太人社会民族的规律粉碎了，
整个犹太人社会的民族被毁了。
大家可以明白当时的门徒多么困惑，
当时你们可以想象门徒他们多么的困惑，
他们心思几咁迷茫，
他们的心思是多么的迷惘。
主耶稣这句话有没有实现到啊？
主耶稣这句话后来有没有实现呢？
好快实现了
啊！结果很快的实现。
耶稣讲完这个话40年之内就实现到了。
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40年就发生了。
罗马帝国里面没有一个省份比犹太地方更背叛。
罗马帝国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比犹太地方更加背叛。
你记不记得耶稣门徒当中12个有一个是那些革命者分子来的，背叛分子来的。
其中耶稣的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革命分子。
罗马帝国终于都不忍得了。
然后罗马帝国忍受不住。
差派罗马军队在这个提图斯的领导之下来攻陷耶路撒冷。
然后罗马政府就在提图斯的这个带领之下就攻陷了耶路撒冷，
毁灭耶路撒冷，将整个圣殿烧毁，
毁灭了耶路撒冷，所以把整个圣殿烧毁了，
令犹太人咁高傲的象征，
这个当时令犹太人这么高傲的象征，
咁巨大的大理石，咁美的咁宏伟的建筑，
这么宏伟的建筑物，
没一嚿石留在另一嚿石上面，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
怎能够这么宏伟的建筑物，这么大的地方毁灭了，
怎么可以这个这么大的地方完全给毁灭呢？
好多年前中学的拉丁老师，我拉丁老师这样跟我解释，他说
好多年前我的拉丁老师跟我这样子说，
他说圣殿里面几多金啊，
他说圣殿里面很多金，
还有烧圣殿的火几咁红几咁热啊！
烧起来的那个火这么红这么热，
将所有的金啊融化晒，
就把所有的金都融化了，
金啊融咗之后就弱流了嘛，
金融化之后就流下来，
流到每一嚿石的中间那些缝啊，那些亏缝啊，
然后流到每一个石头的那个线里面。
现在金一盎司有1200到啦。
现在金可能一盎司是1200。
啊，你中唔中意金啊？
你喜欢金吗？
个个都有好多金饰，你唔讲俾人听知啫嘛。
你可能有很多金器，你不告诉人家。
你罗马军队一样咁中意金噶。
罗马军队一样这么喜欢金。
咁呢个石与石之间嗰啲缝隙里边啊，咁多金点样可以攞到啲金啊？
如果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那个缝，这么里面有金的话，那你怎么拿那个金呢？
足够石，足够石嘅拆晒。
所以他们一块一块石头拆下来。
正如耶稣所讲嘅，冇一块留在另外一块上面。
所以最后就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
耶稣俾我呢个橄榄山嘅对话系咩嘢目的啊？
这个橄榄山上耶稣的对话是什么目的呢？
唔系激动我哋去猜度，唔系激动我哋去争辩。
不是要我们去争辩，
但是要警告我们，
而是要警告我们，
既然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
既然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要望实我们今天怎样过活，
我们一定要看好我们今天要怎么过活，
抓紧住这个心态，
抓紧这个心态，
人手所得到所做到的，
人手所 得到所做到的，
在世冇一样是永恒的，
在世上没有一样是永恒的，
我们所自骄自傲冇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自己觉得骄傲的没有一样是
永恒的，
是永恒的，
是长久的，
是长久的，
一定会破碎毁灭消逝，
是一定会破碎毁灭。
还有耶稣要我们怎样过活，
而且耶稣要我们怎么过活，
不要以为今生的安逸是永恒的，
不要以为今生的安逸是永恒的，
不要以为今生的安逸是长久，
不要以为今生的安逸是长久的。
第三第八节，
第三十八节，
大家要留意第二和第三节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我们要留意第二和第三节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耶稣讲第二节是他刚刚离开圣殿的时候讲的，
耶稣讲了第二节的时候是刚刚离开圣殿时候讲的，
第三节是耶稣已经坐在橄榄山的树跟门徒讲的，
第三节是耶稣已经坐在橄榄山上讲的，
门徒要从圣殿耶路撒冷那个城里面走出来，
门徒从这个耶路撒冷城走出来，
走落走过这个一个吉伦谷，
走过这个吉伦谷，
然后再走上橄榄山，
然后走上橄榄山。
第二节的时候，啲门徒听到之后系几咁震撼。
第二节门徒听到之后是觉得多么的震撼。
大概一个钟头之后，第三节先有机会问耶稣。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第三节才有机会去问耶稣。
你所讲的是有什么预兆啊？
你所讲的究竟是在预言什么？
马太更清楚的。
马太就更清楚的。
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三节的说话。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请告诉我们。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
你的降临和这个世界的终结，
有什么预兆呢？
有什么预兆？
门徒开始有一点悟性。
门徒在这开始有一点悟性。
他们知道圣殿的毁灭。同埋耶稣基督嘅降临啊、再临啊，同埋将来末世嘅事啊，系有关联嘅。
他觉得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将来末世的事是有关联的。
但系佢哋只系一部分嘅准确明白。
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准确。
佢哋犯嘅错误系乜嘢呢？
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佢哋以为啊，呢两件事之间嗰个时间系好短好短。
他们以为这两件事之间的那个时间是很短的。
佢哋以为圣殿被毁灭同耶稣再嚟嘅中间嘅时间系好短。
他们以为圣殿被毁和这个耶稣再来的时间是很短的。
耶稣很快就更正了这个错误。
耶稣就很快的去更正他们的错。
耶稣说将来会有很多很多人会出现。
耶稣说将来会有很多人出现。
奉主耶稣的名出现，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
会奉耶稣的名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
但他们是骗子来的。
但是他们确实骗子。
不要信他们，不要跟他们。
不要跟着他们，不要相信他们。
因为这些假的弥赛亚出现了，末后还没成到。
这些假的弥赛亚出现，还没出现之前，这个末后还没到。
圣殿一定要被毁灭先。
圣殿先要被毁。
然后人世间的社会秩序。
然后人世间的社会秩序，
人世间的社会规律都要被毁灭，
人世间的社会的规律都要被毁，
犹太人的社会规律被搞到天翻地覆，
犹太人的社会规律要 被搞到天翻地覆，
然后全世界的社会秩序都要继续被反到天翻地覆，
全世界的世界的秩序都要给 翻转了。
耶稣说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有这个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到处都有地震饥荒，
到处要有地震和饥荒，
在人世间没有太平的，
就是说人世间不会有太平。
耶稣提醒我们什么？
耶稣提醒我们什么？
人手所做出来的安逸亦都是不可靠，
人手所造出来的安逸是没有不可靠的，
不单止人手做出来的安逸不可靠，
不单止人手所造出来的安逸是不可靠，
大自然给我们以为有安逸都不可靠，
大自然以为给我们有安逸也是不可靠的，
有强暴杀戮的恐怖，
有这个 啊、杀的恐怖，
有天灾人祸带来的
人祸
带来的恐惧，
带来的恐惧。
我相信门徒听到这第三到第八节也都是很莫名其妙，
然后门徒听到第三到第八节他们也听得很莫名其妙。
我们今天在人世间在哪里找安逸呢？
我们今天在人世间在哪找到安逸呢？
在美国嘛。
在美国嘛。
为什么我们个个人人都想来美国啊？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来美国？
太平富裕安逸嘛。
太平富裕和安逸。
当时那些门徒也都是在同一样东西里面 找寻安逸。
当时的门徒也是在同一样事情里面找寻这个安逸。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个和平的时代。
一个和平的时代。
当耶稣说这个说话的时候。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犹太人是活在一个叫做 Pax Romana， Pax 就是解和平， Romana 就是解罗马，在罗马帝国之下带来那个和平盛世。
他们是住在一个罗马帝国之下带来的和平盛世。
从耶稣出世那个该撒外奥古士都奥古士都开始，
从耶稣出生的那个奥古斯士都开始，
一直二百年到第三世纪，
一直二百年到第三世纪，
来罗马帝国都是享受到那个 Pax Romana 罗马和平、
都是在享受这个罗马帝国所带来的和平，
二百年的盛世和平，
有这个两百年的盛世和和平。
我常常跟师母说的，不用锁门的，不用锁车的。
我经常跟我太太说，我们这不需要锁门，不要锁车。
我们住在 Arlington Heights 的。
我们是住在
隔离房仔啊，因为隔离嗰个单车唔见咗啊，大件事卖报纸嘅。
我们旁邻居的这个自行车不见了，就是要卖报纸了，大件事了。
你唔使惊我个仔被抽兵嘅，去打仗嘅。
你不需要怕我们的孩子会给招去做军队。
冇一个地方比 Arlington High 更安全。
没有一个地方比我们所住的地方更安全。
我听到嗰班门徒对佢哋嘅老婆都咁讲啊。
我听到门徒们对他们太太也是这样子说。
冇一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安全啊。
没有一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加安全。
就算有需要嘅，我哋个家族好团结噶。
就算有需要，我们的家族也很团结。
可以问西比泰啊父亲啊借钱嘅，一定有帮助嘅。
我们可以向西比泰的父亲借钱，一定会有帮助我们。
但耶稣第三到第八节话，我又唔好咁样旨意。
不要这样子旨意。
好快嘅有时间嚟。
很快的有时间就可以来。
人世间俾你乜嘢安逸都好，都会消逝。
人世间可以给你什么安逸都好，都会消失。
耶稣的话有没有应验到啊？
耶稣的话有没有应验啊？
那班门徒未曾离世之前已经应验。
这个门徒还没有离世之前已经应验了。
是犹太人一次又一次的反叛罗马。
是犹太人 一次又一次的反叛罗马，
三次那么多是一个反叛的战争，
三次那么多在反叛的战争里面，
六十六年那个时候三十年三十三年这么上下，三十年之后是第一个反罗马的战争，
三十年之后是第一个反罗马的战争，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罗马将军 Titus 领军攻陷罗马耶路撒冷咯，
就是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 Titus 将军，他领军去攻陷了罗马，耶路撒冷。
那班犹太人，那班门徒好明白，在世上冇和平的。
门徒很明白，在世上面是没有和平。
我哋嘅世代，
我们的世代，
系咪一百年前之嘛？
一百年前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个国家走埋一齐，佢哋建立咗一个叫做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国家联合在一起。
国际联盟有冇带太平和平俾世界？
然后就做了一个国际的联盟，然后那一次有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呢？
系咪几年之后啊，东三省就俾人占领咯？
几年之后东北三省就已经给
二十年之后再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二十年之后就世界大战
完咗之后，这个国家又走埋一齐，
然后完了之后又在一起
建立一个联合国，
然后建立一个 联合国。
联合国有没有带给人世界和平啊？
联合国有没有带给大家和平呢？
就一个罪恶满盈的人世间没有和平的。
在一个罪恶和平的人世间是没有和平的。
没有安逸的。
没有安逸。
你在哪里找安逸和平？
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安逸和平呢？
我跟大家说过，我父亲一生人最怕最怕最怕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徒。
我这样就跟大家分享过，我父亲一生人最怕就是共产党。
不过他走得快，比共产党走快半步。
但是他比走得快，比共产党走快了半步。
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谭牧师咯。
然后今天就不会见到我在这。
1968年他走到来美国是难民来的。
1968年他从广州是吧？广东去到香港。
然后再来美国了。
然后再来美国。
难民身份来的，我们
是难民的身份来的。
他最后找到安逸了。
最后他在觉得在这找到安逸。
他放弃了所有。
他放弃所有。
他来美国站台啊。
他来美国做适应生。
他不理，他不管。
他啊？
他不管，他没理到。
他没有管，他不管这些事。
不在意，不在乎。
他不在乎。
入到嚟美国啦！
终于来到美国。
俾佢真系走离共产党最远最远嘅地方啦！
真是离开共产党最远的地方。
但老老实实啦，大家今日喺美国觉唔觉得安全啊？
但是今天你在美国觉得安全吗？
我唔觉得安全。
我不觉得安全。
点解我唔中意开车咧？我唔中意坐飞机嘅。
为什么我喜欢开车，不喜欢坐飞机？
人人都话计统计嚟讲，我开车正危险过坐飞机。
人人都跟我说，统计来说，开车比坐飞机更加危险。
我唔中意坐飞机。
我就不喜欢坐飞机。
特别系2001之后。
就尤其是911之后。
在美国我没觉得安全安逸。
我不觉得在美国有安全有安逸。
随时听到在学校有没有枪杀。
随时听到在学校里面有什么枪杀案。
主要末世的信息提醒到我们。
这个主的末世的信息提醒我们。
在人世间以为拿到个安逸不永久的。
在人世间以为拿到一个安逸是不永久的。
还有主要提醒我们。
还有主要提醒我们，
就算在教会里面也都找不到安逸。
就算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找到安逸。
那我没有说在基督里面找不到安逸。
我没有说在基督里面找不到安逸。
我说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安逸。
我是说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安逸。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聚会的地方，崇拜的地方叫做什么？
你知道这个崇拜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叫什么？
这个叫 sanctuary。
这个英语叫 sanctuary。
sanctuary 就是避难所的意思。
避难所的意思。
为什么叫做避难所？
为什么叫做避难所呢？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个法律的。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一个法律，
任何人从民事的权威，那些权柄那些官逃进到教会里面，
任何人 逃过这个民事的关，然后要走逃到教会里面，
出面那些政事民事那些警察不能够入来捉人的，
外面的 警官他不可以进来抓人，
因为教会保护的，
因为是受到教会的保护。
因为为什么能够这么大权啊？教会
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大的权力？
因为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教会比那些皇帝更强更有力。
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教会比皇帝更加强。
但是除了当时在欧洲几百年的时间，
除了当时在欧洲几百年的时间，
你看看最后最近几千年来
最近的过去几千年，
人世间在哪处地方基督徒可以逃难的？
人世间在哪一处基督徒可以逃难？
基督徒逃进基督徒的圈子里面范围里面没安逸的。
基督徒就算逃进这个基督徒的范围里面也没有安逸。
116年前，有好多在国内中国的基督徒走到礼拜堂里面逃难找 sanctuary。
有很多国内 的人逃难走到教会里面。
出面那时候有好多中国人 叫写着个勇勇字在个 胸前。
中国人在胸前写了这个勇。
他们很喜欢打功夫的，
他们很喜欢打功夫的，
所以这个叫拳匪。
之后就全匪，
之后又去礼拜堂里面捉晒基督徒出去斩头，
然后再走进教会里面拿抓去所有的基督徒砍头。
主耶稣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主耶稣跟我们说，
就算走入到去教会里面走难，
就算走难走到教会里面，
亦都不会免难，
也不会免去这个难。
主耶稣在这说话，福音的敌人，
主耶稣在这说福音的敌人，
一定会去追杀迫害基督徒，
一定会追杀基督徒。
你看第九节，
你看第九节，
他说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
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
耶稣说人要把你们交给公安，
耶稣说人要把你交给公安，
人要把你们交入人民法庭，
人要把你交给人民法庭，
在会堂里面被鞭打，
在会堂里面被鞭打。
耶稣这个说话有没有真啊？
耶稣这句话有没有真实？
从耶稣讲那个说话到今日，
从耶稣讲这句话到今天，
从来基督徒没有被免过因为他们的信仰被屠杀被迫害，
从来基督徒并没有逃避过因为他们的信仰被迫害。
耶稣说到我再回来之前，
耶稣说到我回来之前
会继续被迫害，
会继续的给迫害。
你看看这十三节圣经呢，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你看这十三节圣经的图画美不美？
大家有没有觉得兴奋？
大家看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兴奋？
大家有没有觉得被鼓励？
有没有觉得被鼓励呢？
我相信你会摇摇头，
我相信你会摇摇头。
这个是一个很丑陋的很幽黑很阴暗的一个图画，
因为这是一个很黑暗的图画，
很绝望的一个图画，
绝望的图画，
没有希望的一个图画，
没有希望的图画。
你说我来礼拜堂我要听一个令我鼓舞的信息，
你说我来教堂是要听到令我鼓舞的信息，
今天外面这么阴暗已经够黑了，
今天下雨这外面已经很黑了，
给点光我看一下行不行，
给我一点光看一下好吗？
如果我们以为这段圣经是幽黑阴暗，
如果我们觉得这段圣经是幽黑昏暗的话，
是因为我们还没很深的听到耶稣的说话，
因为我们还没有很深的听到耶稣的话。
耶稣说这篇末世的信息不单是要警告我们，
耶稣讲这一篇末世的信息不单只是要警告我们，
更用来鼓舞我们，
更加是用来其实是来鼓励我们，
我们今天可以坚固坚稳的站在福音上面，
我们今天可以坚固坚稳的站在福音上。
我们留心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留心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阴暗的黑云背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黑云背后
是一个很光明的很艳丽的晴天，
是一个很光明很艳丽的晴天。
首先我们看看圣殿被毁灭，
首先我们看看圣殿被毁，
对一个犹太人来讲，
对一个犹太人来说，
对一个人他抓紧住旧约不放手来讲，
对于一个人他抓住旧约不放手来说，
圣殿被毁灭当然一个不可想象的悲剧，
圣殿被毁 当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悲剧，
但是在神拯救万人的大计划里面，
但是在神拯救万人的大计划里面，
圣殿被拆毁是必须一定要发生的，
圣殿被毁是一定要发生的，
因为救恩不单只是为犹太人，也是被万族万民嘛，
因为这个救恩不单只是为犹太人，而是为万族万民。
父神要完成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父神要给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圣殿的毁灭一定是必须的，
圣殿的毁灭是一定必须的，
先至万族因为亚伯拉罕得福，
是因为万族因为亚伯拉罕得福。
那当然啦，圣殿拆毁灭咗啦，就是那个献祭的制度亦都是过去了，废掉了，
就是说这个献祭的制度已经过去了，被毁了，
但是在圣殿里面那个献祭制度啊，
但是在圣殿里面献 祭的制度
是无止息不足够的嘛，
是没有止息没有不足够的，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为我们那个献祭，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为我们的献祭
才是一次被献永远有效，将祝福给我们
才是一次被献永远有效。
凡人接受基督的代罪都得到赦免，
凡人得到基督就是得到赦免。
圣殿的被毁灭当然是祭司制度的废掉咯，
圣殿被毁灭当时是当然是正这个祭司制度的被毁，
但是主耶稣是最优越最超越的大祭司，
但是耶稣就是最优越最超越的大祭司，
远超过当时圣殿的利未制度，
远超过当时圣殿的利未制度。
主耶稣今时今刻在神的宝座面前为你为我辩护恳求，
主耶稣今天在圣殿的前面为你为我来辩护，
是当时圣殿是神在世居住的地方，
当时圣殿是我在世居住的地方，
但是圣殿被毁灭不是说神不再在人间当中在人当中，
但是圣殿被毁并不代表神不再在我们当中，
相反的神在人世当中更明显，
相反神在人世当中更明显，
因为那个圣殿未曾毁灭之前，
因为那个圣殿还没有被毁之前，
圣殿是限在耶路撒冷，
圣殿是限在耶路撒冷，
但是今天神的殿在哪里，
但是今天神的殿在哪，
今日神的殿在他的子民生命里面心中嘛，
今天神的殿就在他的子民的心中，
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就是神的殿圣灵的居所嘛，
我们圣灵的殿就是我们，
所以当日那个第二个圣殿被毁灭，
所以当天第二个圣殿被毁之后，
神的同在再不是局部性的限在一个虽然这么大只是限在耶路撒冷，
神的同在不再是属于只是限于那个圣殿里面，
而普世性的，
而是普世性的，
凡是属神的子民在哪处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凡是神的子民在哪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在万族万邦之内，
在万俗万邦之内，
在万民万国之内，
在万国万民之内，
所以在神拯救的大计当中，
是在神拯救的大计划当中，
任何一个人为圣殿被拆毁而悲哀，
任何一个觉得圣殿被拆是一个悲哀的，
他需要放弃旧约的要求，
他要放弃旧约的要求，
他要快快来拥抱新约，
他要很快的来拥抱新约，
快快来拥抱基督，拥有基督为王为主为拯救，
快点的来拥有基督为拯救，
还有在人的眼光来看，
还有在人的眼光来看，
人世界的战争和灾难是一个很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事，
人世间的战争和灾难是一些我们不想见到的事，
就是在神的计划大计当中是必须的，
但是在神的计划大计划当中确实必须的，
大家留意第七节，
大家留意第七节，
耶稣说不要惊慌，
耶稣说不要惊慌，
这是免不了的，
这是免不了的，
就
是
说一定要必须要发生的，
是一定要必须要发生的，
为什么必须要有战争，为什么必须要有天灾人祸，
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一定要有天灾人祸呢，
你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很可惜中文圣经未曾译得出来，
我们看第八节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特别好，
第八节说这些不过是痛苦的开始，
这些只不过是痛苦的开始，
痛苦其实是未曾译得出所有的意思，
痛苦并没有翻译出来所有的意思，
原文是说产妇那个产痛那个痛苦，
原文是指到产妇的那种痛苦，
你说耶稣说产妇产痛来做什么，
耶稣在讲产痛来干嘛呢，
是不是男人不喜欢讲这两个字的嘛，
这个男人不喜欢这两个字，
女人也都妇女也都不想讲这句说话的嘛，
妇女也不想想象，
因为他们仍然心有余虑的嘛，
可能心有余虑
但是为什么耶稣会将人世界的战争灾难和产妇的产痛一起来讲呢，
为什么他把人生的 这个痛苦跟产妇的惨痛来一起来讲呢？
因为耶稣要我们思想一下，
因为耶稣要我们思想一下，
产妇惨痛之后啊，系乜嘢跟住嚟啊？
产妇惨痛之后会什么带来什么呢？
产妇惨痛之后，一个新生命诞生在人世间嘛。
产痛和产妇之后是一个新生命，
是一个喜乐在人间嘛。
是一个喜乐在人间，
是一个九代的希望成为现实嘛。
是一个九代的希望成为现实。
哎，这个新生命，这个喜乐，这个希望的现实，是你的手里面可以抱得住嘛。
这个喜乐的现实就是你的手上可以抱住的事。
主耶稣就要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眼光来看今时今日的我们要遭遇的幽暗。
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可以今时今日遭遇的幽暗。
人间的战争痛苦没有终结的，
人间的战争和痛苦没有终结，
好像一个产妇在产痛20个钟头，
好像产妇在产痛20个小时后，
她第10个钟头会说什么？
她第10个小时会说什么？
哎呀，为什么不完啊？
她会觉得这个时候没完没了的。
现在只是开头的5分钟，
这只不过是开始的5分钟。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相信？
因为他们质问神，
因为他们质问神，
如果你是一个美善的神，为什么你容许饥荒？为什么你容许这么多个灾难啊？
如果你是一个美善的神，为什么你容许饥荒
或者这么
的灾难呢？
为什么你不停止战争啊？
为什么你不停止战争？
人世间的地震饥荒没有终结的，
人世间的地震和饥荒是没有终结的，
直等到这个惨痛完啊，
只等到这个惨痛完了。
正如刚才我说的，一个产妇20几个钟头的惨痛，
好像一个产妇20几个钟头的惨痛。
耶稣说现在只是开头的5分钟，
耶稣说这只是开头的5分钟。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不要问会不会停止，
我们不要问会不会停止，
不要问耶稣我们的父神有没有能力停止，
我们不要问我父神有没有能力停止。
我们要问是什么？
我们要问的是什么？
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和他的时间表？
我们信不信得过神和他的时间表？
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2节都是这样教导。
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2节也是这样子讲。
Okay, 我看着个钟，同埋我就系口讲俾大家听
的。我是看着那个钟的，大家。
保罗话我们知道。
保罗说我们知道。
被造的万物。
被造的万物。
All creation 啊，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都一同在 again 那个痛苦惨痛中呻吟，
都一同在，就是讲到这个惨痛的痛苦呻吟，
等乜嘢？
在等什么？
等新天新地的诞生，
等到新天新地的诞生。
还有你要3节，不单止整个宇宙被造之物
啊，你看23节，不单止整个宇宙被造之物，
连我们都是一样，
连我们也是一样。
okay, 我们在内心叹息，
我们在内心叹息，
热切的期待成为狮子，
热切的期待成为这个狮子，
狮子，
狮子，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就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这么残疾的身体啊，
就是、
一定要过去，
这个这么残值的身体一定要成为过去，
得熟的复活的新的身体才能够诞生，
得熟的过去的心要过去才可以有新的诞生。
所以我们面对今世的人间的战争痛苦和天灾人祸怎样看？
我们要面对新的人间的这个痛，这个怎么看呢？
活在肯定中，
要活在我们肯定当中，
被熟的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
即将诞生，
立刻会诞生。
我们等候这么久的希望啊，即将变成现实，
我们等候 很久的希望即将会诞生。
还有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安逸？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找不到安逸呢？
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找到安逸的话，
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找到安逸的话，
我们个个人都走入教会里面避灾避难啊，
我们每个人都来教会里面避难吧，
边度会有人从教会走出去敌视我们的人世间，
谁会走出去教会以外去敌视我们的人世间，
在教会里面有安逸的话，
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安逸的话，
有谁会走出去为主作证、啊、
有谁会 走出去为主作证，
外面是危险，谁喜欢危险、啊、
外面是危险的，谁喜欢危险的地方，
外面被敌视，谁喜欢被敌视、
外面给敌视，谁喜欢给敌视，
外面喜欢侮辱我们，谁喜欢被侮辱、
有人在侮辱我们，我们谁喜欢给侮辱，
外面有迫害，谁喜欢出去走受迫害，
外面有迫害，谁喜欢受迫害，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安逸保护，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安逸和保护，
我们就坐在这里不动了，
我们就坐在这 不动，
所以教会被迫害是一定的，是必须的，
所以教会被迫害是一定的，是必须的，
耶稣用了很多一定一定的说话，
耶稣在这里用了很多一定一定的话，
我读给大家听，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到第十节我们读一下，
又要为我的缘故，
又要为我的缘故，
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
站在总督和君王的面前，
向他们作见证，
向他们作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万民
抗拒福音其实是用来激动我们去传福音，
有人抗拒福音是激动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人世间敌视我们，
人世间敌视我们，
是用来为了坚固我们为福音的见证，
是用来坚固我们为福音做见证，
所以不要悲叹，
所以不要悲叹，
哎呀这个国家现在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这个国家现在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相反我们要为出我们的国家敌视基督徒而感谢神，
相反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敌视基督徒而感谢神，
因为国家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因为国家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分离到我们卫道，保护我们的维护我们的信的道，
然后就让我们更加愿意去保护我们信的道，
然后将我们从我们悠游自在的心态里面叫醒我们，
从我们这个很安逸的心态里面叫醒我们，
激动我们出去为主站起身作证，
激动我们到外面去为主作证，
为什么过去67年中国教会这么大的增长，
为什么这个 中国国内的教会过去60年来这么大的增长，
是因为他们生存在极敌视的极极迫害他们的环境之中，
因为他们生存在一个非常敌视和迫害的环境当中，
耶稣基督这个橄榄山的对话不是幽黑阴暗，
耶稣基督的这个敌视的对话并不是黑暗的，
不是令人失望消极，
不是用来令人失望和消极的，
其实是闪耀出极光辉的光荣，
其实是闪耀出极光辉的 光荣，
我们在这样的人世间两只眼望实这个光辉光荣，
我们人世间在看这个光辉这个光荣，
四周围几咁幽黑的环境都好，都是光的，
四周围这么黑暗的环境不要紧，我们都是光的，
所以这段圣经是一个又响亮又清澈的一个号角声来的，
其实这个圣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号角声，
基督徒啊，
基督徒
不要为人世间手所做出来的事卖命啊，
不要为人世间手所 做出来的事情卖命，
就算被你拿到令你最高傲的最骄傲的事都是粉碎的，
就算给你拿到最高傲最令你骄傲的东西也是粉碎的，
也都不要为人世间的天灾人祸战争而感到消极，
也不要为到天灾人祸战争了而觉得消极，
他们是 birth pain， 是产妇的惨痛来的，
他们就好像产妇的惨痛一样，
是预兆到、啊、一个新天新地、啊、即将诞生的，
是预兆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即将诞生，
不要哀叹国家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不要哀叹国家越来越敌视基督徒，
人世间给我们的敌视是我们需要的，
人世间给我们的敌视是我们需要的，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激动我们，
激动我们，
更锋利的明白我们所信的道，
更锋利地去明白我们所信的道，
更坚固地站在我们所信的道上，
更加坚固地站在我们所信的道上。
Thank you so much, Irene. I know it's working so hard. Thank you.